多少的人看过《战争房间》？
都看过，看过。
War Room。
哦，整个教会一起看过，哇哦，太棒了！对 ，War Room。那这一个《战争房间》呢？这一个主角那我们的一个姐妹，她呢？在回顾她丈夫的40年的生涯当中，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指挥官，她就讲到，她说战争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，但是既然是讲做战争，它有它的军装武器，它有它的策略，否则你是不会打胜仗的。因为她的丈夫是这样，但是很遗憾的是，因为她的丈夫是心脏病，死于心脏病，所以她就会很珍惜人的生命，就会觉得你不能因为你的存活就当作理所当然哈。就是在她的那个旁白当中，我很受益，特别是她跟其中要建立的那一个家庭来说，她就对这个女主人说，她说神不喜悦不冷不热的，那个圣经里面讲的那温水神要吐出去，那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更深刻的是最后他建立了这个家庭之后，他的那个祷告，你们回过头来再去听一听他祷告的，我们用架势吼，他祷告的那个架势跟语气，那种急切，哇，我真的深深被震撼到。我觉得虽然是一部电影，但是演绎的真的是太好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所以我就记住他所说的话，战争是我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一定会相信属灵战争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那当我们知道要进入属灵战争，以弗所书六章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要穿戴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，赐给你就是已经给你的这个全副军装，你要穿上了，然后呢要怎么样，要警醒的来祷告，借着圣灵多方的随时的来祷告。圣经这两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详细的去解释，第一处是彼得前书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你们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属灵的征战，你要做讲的就是我们要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穿全副的军装，因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个属血气的，乃是与属灵界的执政掌权的天空的这些恶魔来征战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征战在原文的意思，它是有两个人较力。其实我不太喜欢有一张的图片，就是耶稣跟魔鬼较力。其实魔鬼没有那个资格跟耶稣较力的，耶稣只要一出现魔鬼就吓坏了，我们只要一提耶稣的名魔鬼就要败退，他没有资格跟耶稣来较力。但是呢，为了让我们感官更容易清晰呀，那也可以，就是好像摔跤嘛哈。那既然是征战的时候，摔跤一定是有一方被打倒，而且是倒到贴地的，这种是起不来的一个状态，那他就算是战胜。所以这是一个征战，可是我们征战的是执政掌权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无形的反叛神的势力。我曾经有在这里讲过一堂汤济姐妹的课程上，我讲过一堂属灵的征战，就是讲到魔鬼撒旦是最高的一个能力权威的这样子哈，那底下都是他的麾下，都是什么邪灵啊魔鬼啦、啊、这个样子，他是有属于他的一个级别的，也就是说撒旦有他的臣僚，有他的臣僚，有属于他的级别，这是他执政掌权。但是讲到天空的时候，是讲到他管辖的一个范围，范围从天临到地，甚至到海。启示录里面讲海啊，那是他所一个执掌的一个范畴。但他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是属灵界，不是属血气的。如果你征战的时候靠血气动怒，你是没有办法胜过他的，因为他是属灵界的，我们不能够靠属血气的来征战他。但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恶魔，那是讲到因为他是万恶之根，所有讲到罪的根源都是他。这是这一段圣经对于魔鬼撒旦的一个介绍，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了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征战的时候，我们会落入到三种的境地。一个呢是世界， 所以保罗会说，我真是苦啊，我要征战，有一种拉力。因为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的是随从这世界的潮流，对吗？会跟着去，跟着去，你的本性就喜欢就是跟着去的，所以你需要征战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是魔鬼。魔鬼的征战的对象，因为我们是看不见的，如果你看得见的战争，你的伤痛是看得见的，但是很多看不见的，我们更是要征战。比如说人莫名其妙的灰心，莫名其妙的绝望，这些都是你眼睛所没有看到，但是就发生在你身上的，你就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，这是针对那个魔鬼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是什么？我们的肉体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是什么呢？我们很难克制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去放纵。所以圣经用放纵这两个词，会放纵我们的肉体。对于世界我们是随从，对于魔鬼撒旦我们很会顺从他，我们不会抵抗说，哦 no， 这刚才不是神给我的，是来自仇敌的，你也没有这种敏锐。但是呢，第三个真的就是你自我的一个肉体，你放纵它，所以你要来征战。那么我很认同在上一次几年前这里有讲过的一个属灵征战，我看了那个讲义。那么其中呢，他讲到就是说，若是我们使祷告的力量能够全备，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操练进食。是的，你的祷告是可以抵挡你自我的那个放纵，抵挡魔鬼，抵挡世界的潮流，可是你要使你的生命更加的全备，能力更加的丰盛，那么你要操练进食祷告。这就是今天我所要分享的，就是属灵征战与进食祷告啊。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，你根本就别想到经历神了。那如果我祷告了还是觉得不够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更多的更跨越一步的说，神啊，我不依靠我自己的肉体，我要用这个饿肚子来证实说我全然的依靠你。我们人非常软弱，当你不吃饭的时候，你就是会疲倦的，就是会疲惫的。但是我们又很爱这个老我，真的生活当中很爱老我。我过去的教会有个姐妹，她的问候很奇怪，她问很奇怪，问到同工，那当然不是每一个这样，比较熟的时候她就问她，你养几了没？今天你养几了没？刚开始我们就觉得很不适应哦，后来我就发现她生命里面好宝贵。养几就是你对付你自己了没，还是你体贴你肉体了没，一直就是问你，你今天祷告了没，你今天对付了没。所以他经常会提醒身边的弟兄姐妹，你养几了吗？就比较熟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跟一梅姐很熟悉，就看见他就问你养几了没，他就会提醒自己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姐妹，因为她在进食祷告上会有很多的操练哈。那祷告呢，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福分，属灵的权柄。那进食祷告是一个特殊的方式，在这里面你会越发的经历到他很多丰盛的恩典。那我先要从何为进食祷告，到底进到什么程度啊？怎么叫做进食祷告呢？通常来讲，就是指神的儿女在某一段特定的时间内，境界我们平时所享用的食物。通常我进食的时候我会喝水，但是我不会喝流汁在饮料之类的啊。那食物就更不用说了，只喝水。那也可以从一餐然后到两餐或者一天。当我跟怀中在寻求神的旨意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进食三天来求问主，那神呢就会给我们一步又一步的带领。就在进食当中，因为我们那个神学院最早的一个北京的那个神学院，它是大使命神学院，是王永信牧师，他是属于家庭教会这种，他是很严谨的。每一周我们老师都要求我们周三进食。那一阶段刚好是我胃很不舒服，征战很大的时候，我就说那进食怎么办呢？那也学校也不会给你煮饭的， 就会体贴肉体，要不要中午留一个馒头到晚上，然后要不要喝点饮料，这种试探真的好多好多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从来不来看我的弟兄姐妹，突然间拿一袋水果进食那天来了，那就真的就是增长很大。但是呢，还是要空着肚子，只喝水啊，喝点开水，因为会虚脱嘛，一两餐不会，但是如果你的进食时间是长的，就会虚脱，所以呢，要补一点的水分，是这样哈。这是进食，就是指空着肚子，你是什么坚持的、付代价的、牺牲性的，是刻苦己心的，而且是勤职恳切的。你不要细声细语的，你要勤职迫切的来宣告、来祷告、来呼求，神就与你同在。神的力量就来充满，这是所谓的进食祷告。唐僧肉牧师很可爱，他对进食的一个理解，他说如果进食以后你觉得说我今天晚上进食，那我今天中午吃饱一点晚上进食，那不叫进食，那个叫先吃或者留着以后吃，好像说我今天不吃下一餐进完食赶紧多吃，其实进完第二餐还不能多吃，因为会让你的肠道打结各种方面，所以进完食不管多久留食，先吃稀饭留食什么比较好。他说如果你以后大吃或者先前大吃，那是叫做等着吃，那不叫进食，那叫等着吃。但是如果你进食不祷告呢，那只是你饿着肚子。坦诚说在教会我遇到蛮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为了减肥耶，他就说我进食祷告，那其实不是进食，是你自己在减肥，因为你没有设立目标，你没有知道真正进食的那个意义是什么。那如果我们只祷告不进食，那个也不叫进食祷告，那就是一般的祷告，是我们只生活当中的祷告。我起先听姊妹们分享的时候，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已经养成习惯，不是一天三餐祷告而已，我们是随时祷告，走着躺着随时祷告。我一上车我女儿就知道说，主啊我要去教会，你保守我，弗鲁特去上课回来，主啊感谢你刚才吹弗鲁特没出差错，不用你讲，他马上就会上车第一件事一定开口祷告，因为已经成习惯了。所以我们散步的时候祷告，煮饭做菜的时候祷告，一想到什么你一天可以祷告个几千回几万回都无所谓，随时浸泡在神的爱当中。不要规定说三餐有没祷告，或者是你现在最近有没祷告，哇如果为最近有没祷告，我觉得抱歉，你是很糟糕的基督徒，应该是每一天随时随刻的这种祷告。但是你如果只祷告不进食，那就是普通的祷告。那进食祷告它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以内，而且是付代价的，付代价的祷告。挑战大家，我们教会如果有第五周的话，通常都会做进食祷告。我跟怀中师一定坚持做进食祷告，有的时候也会邀请孩子做进食祷告，故意不给他们煮饭，让他们操练进食祷告呀，告诉他们进食祷告。上一次进食祷告我小女儿失败了，说妈妈我没控制住，今天呢你们走了之后我又吃饭了把下午的剩饭给吃了。好，那这叫进食祷告，在特定的时间呀。
我刚想到一个问题，所以进食祷告要有点准备，
是的，
就是像你刚刚说，你就是故意不煮饭，right？ 然后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在准备，比方说准备一个特定的时间，必须要进食。
好，
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要进食的话，我们自己要有先做一个准备，就是不管是外面的、里面的要进食。
对，如果我们的家每一个人都不太可能跟你一起祷告，所以呢，你就让他支持你，先跟他讲好了这一餐妈妈做进食祷告，那他们会支持你呀。我接下来应该会解答你的问题。当我们想做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你第一开始的是定立目标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进食祷告我们是针对性的一些范畴，不是说我进食为所有的东西我进食。 通常进食我们会特定的为某一些的事情来祷告，包括你自己现在生命的状况，主啊我不满足，我最近怎么好像经历不到你，读话语的时候没有感觉，你要做进食祷告，你要经历主在受苦当中，在对付己的当中来更好的来寻求神。所以你定立这一个目标呢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进食，我是为了我属灵的复兴，我是为了我生活当中得到神的指引，还是我为了现在国家的这一个困局，还是我为了要经历圣灵的保守跟解决某一件事情。你开始先定立目标的时候，那接下来你再选诗歌各方面就会有针对性的，就会比较好一些。那当然你说那我进食祷告就是为了操练为所有的事情祷告啊，那也可以那我个人会定立目标，为专门我今天为这件事情会很通透的为一件事情多祷告，那我就不会说一会儿祷告这个一会儿祷告那个，我会定立目标然后就开始进食不吃饭。不吃饭不是啥也不做，我开始敬拜祷告宣读主的话，选一段的圣经然后开始默想这一段圣经，神有的时候会透过这一段圣经来告诉你。那我们要记得进食祷告当中的一个环节很重要，就是悔改，一定要认罪，一定要思想我这个进食祷告，否则我就觉得功效会缺乏。因为神与那一些清心守节的人亲近，所以既然你都付上进食的这个代价，你就要求主来洁净你，光照你是否有哪些可改进悔改的地方。那接下来你照样去工作去休息，不要说我进食祷告了我体贴肉体啊，我要去睡一会儿，或者说孩子妈妈都没吃饭，今天你洗碗今天你干嘛，你照样工作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了，你进食的时候要什么样，照样梳头洗脸，照样服侍，不要愁眉苦脸让别人看出你的进食。也就是说你平时怎么样，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也怎么样，但是你的进食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，而是在祷告在暗中的父，是指我们那个心态哈，祷告在暗中的父。所以我要提倡的是进食本身不具备任何神奇的能力，你不要想说啊，什么事情解决不了我就进食祷告一下一定要解决， no 不是这样。进食反而是像我们普通祷告一样的，是寻求神你的旨意彰显，你的美意来成就这个样子。进食本身不具备任何神奇能力，乃是愿意施恩的这一位神透过你的祷告事情成就，罪得以赦罪的平安，好国家得以回转等等等等，是在乎施恩的神。那进食祷告更不是操纵，有的人说啊，你不答应我的祷告我饿死我自己，我是天天不吃饭饿一天不行十天，好像要用进食来胁迫神让神心痛，完全不是这回事完全不是这回事，而是你自己谦卑的降服在神的面前，专心寻求依靠他。圣经里面每一个君王进食祷告的时候，披麻蒙灰撕裂衣服伏伏在地，那个是什么，完全没有自我，谦卑的来专心的来寻求他，这个叫进食祷告，不是借着这个进食来操纵神。然后进食祷告的时候不是你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为了我的需要紧抱这个需要跑到神的面前来，反而是以神为中心，神啊你要我改变什么悔改什么，你要我调整的是什么。以赛亚书58章，因为比较长你们回家自己去读哈。神透过先知来纠正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都有做外在的进食，进食得非常好，让自己更加的消瘦，但是他的里面更加的庞大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让大家看到他是怎么样的进钱，但是他这么做达到一个高位的时候，他就借着这个权力去压制下面的平民百姓，神非常非常的不喜悦。进食是为了更加的亲近神，不是进食是为了你自己，你自己的利益达到你自己的那个最效哈。所以求主来怜悯，进食的目的中心在于神。那进食真的是一种属灵的操练，既然是操练，我们平时锻炼要经常的锻炼， 那么我们进食饮食要常常的去操练它。圣经里面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当然你如果去查看的话，进食带来真的会有很多很多属灵的益处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一一来列举，但是鼓励大家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。不是我今天告诉你说你开始进食你就能进成功，你信不信你进食之后你的挑战对付更多？这是我常常在进食祷告之后，哇，撒旦不甘心就来攻击你了。所以并不是你说今天学了进食你就可以进食，是要操练一次失败。我再来一次，进食祷告的时候，通常你不吃饭一餐没啥，但是你一说进食祷告你肚子特别饿，真的，你去尝试一下，就特别饿，祷告完就想着吃这个想着吃那个，怎么总感觉那种饿感更加强烈。这就操练来的，操练到你进食很正常。突然有一个弟兄姐妹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我跟你一起进食祷告，你愿意吗？你就马上开始进食祷告。你觉得我的生命状态不满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操练进食祷告。真的是操练出来，不是一下子就达成那种可以达到进食祷告，而且要很谨慎，因为仇敌会那种征战是非常激烈，你的灵力会变得更加的敏锐，征战也会更多哈。所以我们要操练啊，要常常的进入到这个操练当中。那约翰派伯呢，他讲了这样的一段话，他说，如果你对上帝荣耀的彰显并不感到强烈的渴求，那个 desire 不感觉是一种的渴求，那并不是因为你沉睡了满足了，乃是因为你在世界的桌子上你蚕食太久了，啃太久了，就是在世界的里面浸泡太久了，你的灵魂已经塞满了小的大大小小的事物，以致你没有空间留给伟大的事情。我真的非常认同他的这一段话，你浸泡你不愿意去操练嘛，不愿意靠神，你一直赖在这个世界，赖在自我当中，赖太久了，你没有办法去承载更多的属灵的事物，伟大的事情。好，这是约翰派伯他讲的这一段话。那么这是讲到进食，何为进食。那接下来我要讲耶稣对进食的态度，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不是很鼓励进食，他们就抓住耶稣的这一句话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耶稣在这里讲的反对的是错误的进食动机，并不是进食本身。因为你看法利赛人，他说我献上了十分一，我进食，然后我祷告，站在那个十字路口，他什么东西在人前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耶稣在这里的不是反对进食，而是责备这一些人进食，这样进食是不对的。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，也就是说耶稣不提倡当时他在带门徒的时候鼓励人家一直进食，但是呢，耶稣说当这个陪伴的这个新郎离开的时候，耶稣离开门徒升天去的时候，你们就活在这一个肉眼可见的这个世界里面，那么就需要有更多更多的征战。但那日将到，日子临到，是指幕后的这一些日子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征战。若要说谁是最不应该进食的，应该就是耶稣。但是呢，耶稣却附上40天进食的例子，而是他工作之前，耶稣要出来工作了，第一件事进食祷告，然后开始受试探，他得着能力了，然后出去才工作。所以最不需要祷告的人却给我们做了这样40天的进食的榜样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更是要进入到进食当中，不要因为别人好像说啊，他进食了反而身体不好，影响到身体， 或者有的人给的理由是他进食了，他影响他的家人，他家人觉得他很奇怪，或者是影响了家人的这个生活起居饮食，不能跟他们同步的时候就会这样。或者有的人说，哦，你进食，你已经进入到律法主义了。在新约这时代，耶稣不是说新郎陪伴，其实他一直陪伴呀，圣灵一直陪伴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我还要进食呢？你落入到律法主义，好像硬性规定要这么做。 No， 但其实我告诉你们，是一个操练，是一个操练。既然是操练，那么我们就要去遵行它，我们不要体恤这个老我养己呀，常常去养己呀，就不愿意做这样的进食祷告。我们要知道耶稣对进食的态度是认真的，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进食的操练当中。无论你的经历因为别人的进食所带来的哪一些负面的影响，你都不能够放弃。你要跟神说，我要进入到那个灵里的饥渴，借着我肚子的饥饿来告诉我，主啊，我灵里是很渴很饿的，就像我刚才的肉体这么饥饿一样。你把灵里的那种渴慕借着这肉体的彰显来告诉我，我需要进食，这是你当有的一个态度。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经历，说啊，当我进食的时候，我就会对这一个食物有一个权衡性，我是这么样的渴望食物，那么在灵里面我是怎么样的渴望呢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宝贵，除了他的神听他垂听祷告以外，除了他生命增长以外，他会有一个对这个肉体方面的需要的一个对比性哈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这专心寻求神的一定会让你寻见，这是耶稣对进食的一个态度。讲到这里我先暂停一下，大家有补充的吗？或者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。你们若寻求我，专心的寻求，就必寻见。那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进食祷告的必要性，我先从圣经的角度，再从我们人生活当中的角度。圣经我给你们讲义里面全部都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为什么要进食，要畏罪悔改。因为当人撕裂衣服进食披麻蒙灰的时候，神一定用圣经的话，中文翻译叫后悔，就是神会转意，神会改变他的一个审判，临到这个百姓或者临到整个国家。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亚哈王，当他听到这样的时候，撕裂衣服在神面前自卑。所以神对提斯比人以利亚他是怎么说呢？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亚哈王他的自卑了吗？你看见他在我面前所做的吗？你看见了吗？所以他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不降祸于他。这是对于一个个人亚哈娃来说，神就问以利亚，你看见了吗？他是这样的自卑，降服认罪，得罪了神，所以神又高抬他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尼尼微。尼尼微的城有160,000的人，但是当这160,000的人听到约拿这随便一呼唤一传的时候，从宝座上到下面平民百姓全部开始进食祷告，神就调转方向，以致约拿非常的愤怒，我愤怒到死，我发脾气到死都是应该的。但是神说 No， 160,000的人呐，从宝座的到下面百姓都开始认罪悔改，神就调转他的脚步，神就施予怜悯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们要为罪而进食祷告悔改。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没有力量战胜罪，你很痛恨哪些东西，但是你偏偏在那个方面你很难战胜。那请你为你的罪献上代价来祷告，主啊，我立定心志，我不再伤害这个配偶，可是我为什么总是做不到，我总是做不到。主啊，我仰望你，借着我身体的软弱来宣告我对你呼求的心志，立定的心志，我要有所改变，我要认罪悔改，不管是为国家为个人，这是认罪。第二个呢，胜过试探。耶稣给我们很大的榜样，刚才我说过了，他花了40天的时间 但是当我们没有办法来抵挡试探，没有办法来胜过试探，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说，坦诚说我在私底下没敢见人，但是在私底下那个手淫的罪我没有办法呀，我真没有办法，怎么办来对付，我没有办法胜过，我叫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，常常是软弱跌倒之后我非常自暴自弃，撒旦就加给我很多的意念，你看你又失败了，你看你没脸见主了，我要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敢祷告，因为一祷告这些罪浮现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力量胜过我的试探。他在咨询我们寻找帮助的时候，真的看到是一个很宝贵的弟兄，因为靠他自己他实在是没有办法，那么我们就陪伴他一段时间，安排一些的弟兄在他身边监督他，甚至陪他睡监督他，然后从很细微的方面教导他，带领他慢慢慢慢的这样走过来。你先停止你的圣餐，然后你来对付你的罪，献上你的祷告，战胜试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们真的失败了之后，你会被罪所捆锁好长时间，真的不敢祷告，就觉得一直会被控告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对付了吗？你又失败，你什么时候得胜过？你哪一次得胜过？一直被控告，一直被控告。那么你要付代价，我的这个肉体犯罪，我要对付我的肉体，借着我的饿肚子回转归向主，借着这个立定心智，主啊，我没办法，我这个肉体没办法，我要依靠你。这是一个胜过试探的祷告。其次呢，是一个信心倍增的祷告。信心倍增，在马太福音讲到说，当他们赶鬼的时候，他们就问耶稣说，为什么我不能赶出那个鬼？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，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， 你不相信，你没有那个信心。那可是如果你的信心有那个芥菜种那么大，都可以对这座山说投在海里，他不是说你祷告啊，神啊，把这座山投在海里。不，我常常会教导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信心的宣告。你宣告撒旦你退去，宣告这个困难挪开，那个是你信心发出来的，直接对这座山。这里耶稣没有教导你要祷告呼求把这座山挪开。No， 你有这个信心，你可以直接命令离开。但你要操练这个信心哦，不是一下子就会有这么大的信心。耶稣责备他们说，是因为你们信心小，如果你们有这个信心，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这一类的鬼，若不是借着禁食祷告出不来的，若不是借着这种祷告是出不来。因为撒旦啊，灵界他是灵界的东西，他很知道你的弱点，他更知道你信心到底有多少。我不知道大家还会有人听过我讲的那一个，我害怕，因为被鬼附的人他有猫叫有狗叫还会游的这种害怕，怕的不敢去见他，知道他身上很多的鬼，不单一头鬼，他会叫喊主啊救我，就他的主是他的魔君，主啊来救我，我很害怕。我跟怀中说，我实在没办法下去陪他，这时候你替我陪他，那我做什么呢？扑通一下跪下来哭，主啊我真的会害怕呀，主啊你加给我力量，加给我力量。祷告完了，信心来了，抬升过黑暗权势，抬超乎天下万忧，我的主都胜过了，我还怕你不成？起来走下去服侍，叫怀中轮班回来吃饭，看见我就会倒退，我二话没说我就下去。为什么他退？他应我一句，你信心增长了哈。哇，那个时候你才亲身的经历到说，真的要依靠神，不是你叫自己有信心就有信心，是你对主的认知，是你对他的依靠。主啊我实在没办法，真的是跪下来哭啊，因为他住在教堂，我们住在牧师楼啊，弟兄姐妹晚上五六个可以陪他来睡，第二天他们要工作走了，谁看啊？就你们夫妻看啊，我们一个老牧师也不可能叫他陪伴我们看，什么事情从头到脚都是我们。那个时候的无助绝望，真的恐惧笼罩的时候，真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因为撒旦辖制的时候会打人，会怪异的行为，哇，你没有力量的，真没有力量。那个时候才叫做依靠。所以当你信心增长的时候，撒旦是知道的，他是完完全全知道，他看你的眼神，看你脸色，看你动作， 看你不用看你任何东西，他都知道，因为他是吼叫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信心的倍增就是要借着禁食的祷告。如果有赶过鬼的人都知道，一定要禁食的，没有禁食你没有力量，没有禁食你这一些的鬼真的就是赶不出去了。所以耶稣在医病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，照着你的信成全了吧，照着你的信成全了吧。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增长哈，求恩典信心的增长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病得医治。病得医治我们也需要借着这一些的禁食祷告。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之后，哎，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，但是他禁食祷告三天，借着亚拿尼亚为他的按手，他的眼睛就像鳞片一样丢了，他被圣灵所充满。很多的人病得医治也借着禁食祷告哈，这我就不多说了。然后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事工差派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一些事工上的差派挑战，我们要设立谁，特别站在教会的同工的角度，我们要设立谁，要派谁，你要先为他付代价祷告，你再去找他。你不要轻易的找他，你都没有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，你找他是不是有果效，他是不是会接纳呢？你先为他做一段时间的祷告，主啊，我想邀请这个人来参与事工，是不是你的旨意？借着你的付出来显明你的旨意。若是我找他的时候，他内心会增长，他会对我说，容许我祷告一段时间，看神的带领。若不是的话，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。你先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，因为他是你的同工。真的不需要马上说急着啊，我主力学没人，少年没人，这个姐妹会没人，那没人。先为他做祷告，做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再邀请人，或者神的旨意显明，不是这个人，是另外一个人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他们不管案例长老啊，保罗差派啊，什么彼得啊，出去，哇，他们都为他祷告啊，都为他祷告，按手祷告啊。这是事工上的一个差派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为国家、为民族的一个禁食祷告。圣经太多了，但以理看见、听见神说要他们要被掳70年的时候，但以理扑通就跪在主的面前，就开始为他们来做禁食、流泪的祷告。以斯帖也是这样，他说：“你们为我祷告三天，我死了就死了吧，我进去见王。”他们真的为国家付上这样的代祷，在圣经里面说，你们要为那些在位的君王祷告，使你们可以平安的度日，对吧？我们也要为国家付上这一个祷告的代价。当以斯拉带领百姓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去见王，他的路途艰难，他要重建的时候，他们哪一个不是借着禁食祷告？真的，你去看我罗列的这一些，圣经还有更多，他们每一个都是借着禁食的祷告来成就神的大功。是这种付代价的，包括约沙法要打仗的时候，他也害怕呀，害怕怎么办？禁食呗，祷告呗，在大地宣告，所有的人跟我一起禁食祷告，神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。那么这是圣经记载，你说那是圣经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很多需要姊妹们付上禁食的祷告。你生命的突破，你感觉里里散漫，对主的话不再渴慕，你感觉身边的灵魂你漠不关心的时候，你真的要为他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，让他能够信仰耶稣。为了教会的复兴，主啊，我不要这教会死气沉沉的，不要去对任何人抱怨说我们教会这不好那不好。如果你抱怨，我只要反问你一句话，你为教会祷告多少？你有为教会禁食过吗？如果你没有，先不要说，先为教会付上祷告的代价、禁食的代价。主啊，我不满足于教会的死气沉沉，你要复兴我们的教会，把得救的人数带到这个教会。我真的，我在这里我不能做什么，每天在英语课学习下午神学课，我说主啊，我能做什么？我心里很着急。然后看见一个上英语课的人，我就问他，周末你干嘛？他说啊，通常爬爬山，没干嘛，那你去教会。他们说你第一次怎么就可以讲呢？我是经过祷告的，我要走过去见他的时候，心里说，主啊，给我勇气，刚强壮胆。我看见他我也害怕呀，又陌生又不熟，那又要拉下脸皮，那脸多重要啊，别人觉得好奇怪，我就要拉下脸皮，但是心里就呼喊， 主啊，我现在走过去，决定走过去，告诉他，在英语学校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们这里办那个布道会的时候，我厚着脸皮，因为那个群啊，我很主动去帮忙，我建了这个群，我是有目的的。然后教会有什么活动，我就发到那个群里面。我说：“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来到美国，一定都会经历很多的故事。来到美国，你必须要认识的一样东西，就是美国的基督教。”我就大胆的在群里面跟他讲，美国的基督教。我来美国的时候不适应，我哭了3个月。后来我到教会，哦，我被神的爱所感动，被弟兄姐妹的爱所包容，我越来越好，相信我未来也会更好。如果你想跟我上教会，带领你去，我们教会有200-300的弟兄姐妹，大门都为你敞开。啊，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哇，你教会那么多人都是华人啊，不用英语的那个顾虑啊，来，我就在群里就这样发，很普通的发我的感受，发我的什么，勇敢的为主来去讲，主啊，这一些人你自己来，你自己来做工作。甚至有一天在散步的时候，有一个阿姨她说啊，你女儿也会讲中文，对，我来自中国大陆，来来来来，讲了之后马上告诉她，阿姨，你周末干嘛？我带你去教会，我女儿，我来女儿这里2周就回去，好，带来教会。那个陆阿姨，啊，现在回广州，我还跟她，陆阿姨，你周天要去做礼拜？有，她说我先生来这边一点笑脸都没有，不适应，天天脸黑黑的。我来教会，我很开心，我回去也要去教会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每一次都是忐忑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每一个见到的人，我都警戒自己，这辈子有可能我不再见他。那我一定要把耶稣告诉他，哪怕2分钟、3分钟，我就告诉他有上过教会没，周末去哪没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难的事啊！你就问周末你干嘛，这么简单，带他来到主面前。你缺乏信心，像我一样走到他面前就祷告，主啊，你加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来团。你生命要有突破，姊妹们、弟兄们，生命要有突破。主啊，我不满足我现在这种光景，我的教会要复兴，我的国家要复兴，我要寻得从你那里来的能力、智慧跟策略，我的生命里面要寻得你的旨意，我应该怎么走，未来的路怎么走。坦诚说，我哭3个月，我就不知道未来路怎么走，神就带领我装备呗，装备了，神要用你就用你啊，不用你那是神的事，好，顺服装备。然后走着走着，一个学期走不下去，主啊怎么办，隔一个学期不上课，又祷告，祷告一个学期，哦，寻得神的美意，好，继续，那走的就很坦荡，很喜乐，很刚强，就这样子在摸索当中寻求神的旨意。因为你太需要，我们人太有限了，包括我们严谨的生活，还有我们各种特别的需要。这个特别的需要就是指你的疾病啊，你的家人的需要啦，还有他们的归主啦，还有不明的原因，你的失眠啦，或者连噩梦啦，或者你的关系跟孩子的冲突啦，这叫做各种需要。所以姊妹们，你会觉得你有这种各种需要吗？肯定是有的，无论大的方向还是你这细微小的方向，你真的都需要来在主的里面操练这种祷告。在教会历史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榜样，他们经历到神的敏锐，没有一个是离开禁食祷告，都是付代价的。约翰卫斯理他一周禁食2次，爱德华兹他也禁食，别人对他的评价，他说他站在讲台上甚至禁食虚弱到没有力气讲话的时候，但是你看他那个事工的果效真的就是不一样，把那个当代的人哦，把英格兰地区的人都带入归主名下，这是爱德华兹。穆迪那更不用说了，几百人为他在那个地下室祷告，别人问他你得力的秘诀在哪，他说我带你去看发电厂，他的发电厂就是弟兄姐妹的祷告。穆迪的一生，所以有一个老年的教授，他这样对他的，在他的那个文章里面这样写，我真的太佩服。他说穆迪的教育不足装满一个女人的顶针啊，针弗洛伊的那个针，但他的祷告足够叫以利沙的火车火马升到天上，你就知道那个能力。哇，真的，虽然表面看过去做的东西都是很有限的，但是祷告是一个属灵征战，神在做，神帮你做。不是你借着祷告你往前，是你征战的时候神差派天军天使，神自己的大能护卫你，然后再做的。 那金嗓子布道家，人家称他为金嗓子，因为他带领很多很多的人来信主啊，成为那个布道家。他也是每一次分享的时候，他很注重呼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。我来到这里，我很感动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每一期短宣出去的时候，他会招募代祷的勇士。你不要轻易的填呢，但是你填了，你千万不要轻易的过嘞。你要为这些人来祷告，真的，你是他的勇士。他在前面打仗，你为他征战。师母出去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师母，你不是孤身一人，后面有一大班的勇士在为你来征战。”所以，并不是他能够做什么，出去的人能够做什么，而是我们用祷告托住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做。好，这是一个教会当中很宝贵的一些的见证跟经历。那么最后我要讲我们家的一个见证啊。起先一开始的时候给视频的你有担心魔鬼不咬伤，但那个是我的小侄女，我弟弟的女儿，小女儿。你看她在两岁多的时候就戴了眼镜啊，两周多哦就戴了眼镜。虽然我的弟媳她是视力比较深的，他也戴眼镜，他是中学的老师，但是这个孩子一生出来就是天生的近视、散光加弱视。哇，两周多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发现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他无论看什么的时候，看电视用一站最前面，看什么他都要眯眼睛，为什么呢？还话还说的不是很清楚。”他俩孩子话都到两三岁，大的一个三周多了才开始学习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就是这样的神情啊，所以就带他去看眼科医生。然后厦门最好的眼科是第一医院。那当我们的家人带着这孩子去看的时候，一开始是说，左边的这个是一开始测的这个视力，说是看不太清楚，孩子很好痛。他说不行，你们要做散瞳，散瞳就是一种的药滴进去的时候让这个肌肉松弛，然后能够做得很标准。那一开始600多度做出来的时候，第二次是800多度，所以呢一下子全家人都震惊了。因为有一种叫 OK 镜，它是可以控制它的度数，但是这个只能300度以内可以戴的，可是到度数这么高的情况下是没办法。而且医生讲了一个更坏的消息，就是当这个孩子随着年龄成长，就像我们人在长，手也在长大，对不对？他的眼瞳也在长大，眼瞳长1毫米的时候就会增加200度数。你想想看，那是很严峻的一个问题哦。所以呢全家人都陷入的在那种忧伤当中。然后当时我在义乌服侍，我的弟弟就赶到温州去寻医问药，甚至都想来国外。这种到温州的时候，温州眼科医生给他确定说是800多度，没办法，这个孩子也没有办法手术，目前因为这么小，他眼睛随着在成长都在改变，你没法手术啊。然后就说你们就回家，就透过这个运动啊、锻炼啊什么，只能这样哈、啊。然后去配眼镜，那个医生说：“我从没为这么小的孩子2岁多为他配眼镜啊，而且一配度数这么高的，年龄小度数这么高。”他说他从没配过这么小的眼镜。那咋整呢？后来还是配，没办法了，就配了眼镜，然后他就能看见。我的弟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很伤心的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给女儿拍照。其实他爱儿子超过爱女儿，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叫安琪，但他我们都叫他小喜乐，小喜乐。他带来太多的欢乐，我弟弟就很忧伤，就不愿意给他拍照，因为很伤心哈。那这一张呢，就是检查的时候在医院楼下，他拿了一个大气球，黄色的，然后我弟弟给他拍的一张的照片，2周多哎。但是这一个孩子呢，在这种过程当中哈，经历了很多的治疗曲折，都没办法，那就待家里。可是我弟弟工作上班很忙，我弟弟甚至就是周六的时候都要给孩子补课。虽然说后来有文下来不要补课，但是学校校长还是要补课。有一次他气起来还跑到学校跟校长争执，为什么还要补课这样。哇，但是国内卷的程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。他就每一天也是哭着啊，跟我一起祷告，哭着为那些学生来祷告，真的很不容易啊。 他没有什么时间，根本不太可能说带他的子女带我这个子女去什么运动啊锻炼，就极少，除了周末偶尔去海边厦门海边这样走走。那可是这个孩子现在七周多了哈，你会对七岁，抱歉，七岁多了，这个孩子的视力哈，他是慢慢降下来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降下来？从我弟媳跟我跟他一起操练进食祷告降下来。刚开始还没有想到要为他的女儿做进食祷告，就觉得认命，这是定格的哈，没办法，那就任凭他，反正大了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呢？所以就认命。但是到了我那个大的侄儿，他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的时候，哇，父母这么优秀，但是老师天天来告状的时候，他非常无助。他说我妈妈当不好，老师当不好，他说孩子管不好，他就哭。我跟弟媳说，没辙了，付上祷告的代价。每一周六，我这边刚好中午，你那边刚好礼拜天的上午，我说是很适合祷告的机会，我们一起付代价来祷告。我那弟媳好的一点就是真的很顺服，无论说什么家庭情况，他非常顺服。好，他就付代价的来进食祷告。有的时候他不止进一餐，他还进一整天。他开始为这个家庭进食祷告。我先警告他，我说晶晶，进食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，让你孩子会读书。将来你的孩子可能还是很不会读书，但是你会寻得上帝对这个孩子的旨意，你会有力量，在孩子成绩很差的时候，你有力量往前走。他说阿们，我相信，我不考虑孩子的成绩，我只考虑神给我力量面对这一切。所以就祷告祷告，透过半年。那因为一开始他检查是3个月检查，后来医生说不用了，大概就是这样，那就半年检查，你就发现哇，他视力就降下来了。其中在我陪他祷告的这过程当中，他检查了2次降，然后降到这一张的时候就降到400多度。医生说不可能，医生就说问他，你有运动锻炼没？他说我很少啊，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，我连周末我都要去学校，我很少带他去这个运动锻炼哈，没有专门的进行操练。我弟媳说唯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的祷告，他就对医生说唯有一个可能就是祷告。我也相信神是有怜悯的，垂听了祷告，但是我们的祷告也是单纯的，我们不带着目的说神你医治哦，神你让这个孩子突然会读书，他现在还是很不会读书，但是我们就为了他，神啊，你让他看到负面，以后成为帮助别人的人，从正面都是这样为他祷告。主啊，你将来要塑造这孩子做什么，我们都顺服。我弟媳说，在别人眼里觉得说不会读书的可能就是今天巴勒克斯说的社服，但是在我无所谓，我就交给主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操练祷告，不要惧怕我软弱我灰心。葛培里说，最软弱的圣徒屈膝祷告的时候，撒旦也会站立。撒旦不怕你，怕耶稣，因为你奉耶稣的名祷告。人生最大的悲剧并不是祷告为门垂听，而是你根本没有祷告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给我们这种的特殊权柄，而且你在马可福音16:17告诉我们，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以你为中心，你施恩怜悯的时候就必有神迹奇事，帮助我们越发的爱你，帮助我们越发的与你亲近，因为我们被造本是属于你的。不要让我们流浪在这个世界，不要让我们在这世界啃食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大的使命，有更大的事件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负担。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裂口如果大如海，谁能够医治呢？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这微小的在漏洞一样在漏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谨守警醒，让我们借着进食来祷告来征战， 主啊，使基督你自己的旨意，使基督你的荣行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。主啊，越过我们所有的软弱，来成就我们所献上的每一个祷告。我也相信你会给予恩待，我更相信你会按着最美的旨意和时间成就每一个祷告。我愿意把至高的荣耀归于父神。这样祷告交托不配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呀！感谢主，感谢主呀！